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64回。吉音的眼珠子微微一转，眯起眼睛仔细打量了玄谷上人两眼，确认他真的不认识此人之后，说出了几句模棱两可的话：既然是和蛮兄有关系的后辈，我和青兄当然不会胡乱出手了，倒是蛮兄也会受人恩惠，还真让乌某有些意外呀。吉夜，你敢盘问蛮某啊？蛮胡子脸上一寒，盯着吉英祖师森然说道：怎么会呢？吴蒙只是有点好奇啊，有点好奇，随便问一下罢了。蛮兄不想提此事那就算了，但是刚才逃走的黑袍女子恐怕来历不小，蛮兄还是要多加小心呐。 吉音祖师打了个哈哈退让说，但最后还是大有深意的饶上了一句：得了，我眼睛没有瞎，当我没看出那女子使用的是三阳老魔的青火雷吗？除了三阳老魔的最亲近子弟之外，青阳门普通弟子不可能拥有这个东西的，否则你真认为那小女子能逃出我的击杀吗？蛮胡子沉默片刻之后，脸色阴沉地说道：那是吴某多事了，多事了。吉音祖师看到蛮胡的脸色不太好看，就急忙识趣的不再说什么了。没关系，就算那女子真是三阳老魔的什么人啊，以蛮兄的修为当然也不会畏惧的。不过现在是我们魔道和正道星宫争夺乱星海的关键时期，这老魔神通不小啊，虽然出身魔道，但是却为人忽正忽邪的，还是不要无故结下这个仇家的好啊，就放此女一马吧。如山老者在一旁打圆场的说道。显然蛮胡子对众人口中的三阳老魔心存忌讳啊，木然的点了点头，没有再言语。这一连串的接连变化让吉音祖师后面的韩立心里复杂至极，各种杂念在脑中纷纷浮现出来。一位结丹期修士如同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的被人击杀在了眼前，而元瑶竟有办法逃脱此劫。玄谷上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和蛮胡子这位虚天殿中魔道第一人拉扯上了关系，怪不得如此的镇定。那元瑶似乎和什么三阳老魔有一定的联系，这位老魔连蛮胡子这位如此霸道的人都有些畏惧的样子。韩立各种想法交织在一起，但是一时之间呀也无法整理得清楚，他只能不动声色地聆听蛮胡子等人的交谈，希望多一些材料让他谋划出一个稳妥一些的对策。可惜的是，那如山老者一句淡淡的话语就此结束了他们之间的交谈。好了，快些进内殿吧，那些正道的家伙要是感应不到了，我们可不能轻易的让他们偷偷的给甩开掉。青翼居士望了一眼石门后的巨大通道，眉头一皱沉声说道。这话一出啊，蛮胡子也望了眼石门方向，沉思了片刻，就一声不吭的抬腿就走。吉音和老者互望了一眼，神色自如的跟了上去。韩立和乌丑、玄谷上人等人 自然也尾随着进了石门。渐渐的，韩立等人的身影在青石通道内慢慢远去，最终不见了踪影。过了两三个钟头之后，原本暗淡下来的传送阵再次发出了耀眼的白光，接着两个人影一阵模糊之后并排出现在了那里。谁呢？正是星宫的两位白衣长老。此刻他们面带谨慎的四处望了几眼，见四周真的一个人没有之后，才露出了轻松之色。
看来他们都进去了，这些老怪物再老奸巨猾，也绝想不到我们星宫早在千年前就破解了此处的传送禁制。什么时候进入此地，根本是随心所欲啊。
走吧，我们千万小心一些，除非他们真正取出了虚天鼎，否则绝不要轻易的出手，暴露了这个秘密啊。
这个自然，放心吧。
随着此声话落，两个人化为了两道白光，飞射进了石门之内。
韩立呀，就走在极阴祖师的身后，和他并肩而行的竟然是那乌丑，这让韩立心里边别提多别扭了。但是不知道极阴祖师和乌丑说了一句什么话，嘿，这个现在的乌丑啊，一路上对韩立是热情至极，不时的和韩立东拉西扯一些事情，生怕冷落了韩立似的，仿佛此人先前的记恨神情和眼神，那根本都是别人所为。
可对方越是这般做作，韩立的心里越是沉甸甸的。
极阴老魔头不会是对乌丑暗示，等取宝之后就把自己给灭了吧？这才让乌丑如此的态度大变。
韩立不由得苦笑想到，虽然说心里头是发愁至极，韩立啊还是面带微笑的和乌丑应酬着，两个人之间的那种虚伪气味，即使隔着七八丈远都能让其他人闻的是一清二楚啊。
吉英和蛮胡子等人视若无睹，默默前进着。似乎进入内殿之后，三位元婴期老怪物一下子变得肃然起来，再也没有先前的那种轻松自如的样子。可是让韩立奇怪的是，自从他们一干人等进入了此塔这么长时间，可一丁点事情都没有发生啊，也没有遭遇什么禁制或者说是危险，难道非得进入那些石门之后才会触犯禁制吗？一想到这里，韩立不禁向四处重新打量了一遍。现在韩立等人正走在一个类似迷宫一样的处所里，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青石通道，高大严实粗厚的墙壁，以及每走过一个十字路口就会到处看到一扇雕刻着奇怪符文的石门。这些石门外形大小一样，十来丈长宽，呈正方形，有时候朝南，有的时候朝北，还有的东西方向开设着，似乎根本没有什么规律可遵循。但是他们上面全闪着淡淡的白光，那一看就知道是施展了什么禁制在上面。虽然说十字路口一般走了好长一段距离之后才会遇见一处，但是韩立暗自估量了一下，他这一路走下来之后，最起码见到了七八扇石门，而这还没有算和他们一行人并行的其他路线上的路口。如此一来呢，石门的数量实在是不少。 眼前又经过了一个路口处，在面对众人的方向赫然竖着这样一扇石门。韩立神色动了一下，此门和前几扇有些不同，上面虽然是相同的符文等浮雕，但是却黯然无光，一点光华都没有，仿佛禁制已经被破坏掉了似的。如此一来，韩立面带异色的多看了两眼。
韩师弟，这个石室早已经被人起过宝了，有什么可看的？要不是每个人只能用手中的西天残图打开一面石室的大门，并且一进去后无论取宝成功与否就再也无法出来了，取到宝物的还会被直接传送到西天殿外，我倒也想挑一件石门来闯闯看，毕竟我等结丹期修士也只能在第一层取到宝物了，那至于其他几层，我们进去以后啊，嗨，和自杀那也差不了多少。
一旁的乌丑见到韩立脸上的神色，竟然热情至极的跟他说道：“韩师弟。”韩立一听这个称呼从乌丑口中传出，虽说他听了不止一次了，但是还是觉得浑身不自在。总算呢，他定力过人，脸上呢倒也毫无异色的笑眯眯回问：“哎，乌兄，何不挑选一扇门进去取宝啊？否则那等到了二层以上，岂不浪费了这次难得的机会？”“
嗨，我倒有这个心思，但是家族早就叮嘱过，此次取宝我必须始终跟在他后边，说不定还有用得上我的时候。”
乌丑盯着那扇石门，露出了一丝不舍的神情，贪婪之色在他的脸上一闪而逝。韩立听了这话微微一笑，目光只是在那石门上一扫而过，但那句话只要进去之后就可以在取宝后被传送出的话语却被他谨记心中了。谁知道他以后会不会用到此法逃生呢？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个时候，一行人就要穿过这个路口，进入前面的青石道内。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声沉闷的重物落地之声从对面传来，接着这个声音一声接一声的响起，仿佛有什么巨大的东西正慢慢的靠近众人。基因祖师和青音居士脸色微变，一下子止住了步子，死死盯着对面的通道，眼中露出了凝重之色。而蛮胡子一听到这个声音，却嘿嘿一笑，露出了一丝兴奋之色，同时啊，身上金光一闪，一层锃亮的金色鳞片蓦然出现在了全身，他已经运展开了托天魔功。韩立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托天魔功的奇异形象，不禁好奇的多瞅了此时的蛮胡子两眼，但是蛮胡子却灵敏的感应到了韩立的注视，竟一回头冲他狰狞的一笑，配合那满脸的碎小鳞片，可以说呀，那个笑容是恐怖之极呀。韩立看了心里头咯噔一下子，他不知道对方是要干什么呀，但脸上还是装作很随和的勉强的回笑一下。幸好那蛮胡子笑过之后就立刻回过头去，而那沉重的移动声却是越发的近了，似乎就在二三十丈远的距离而已。可是对面的通道中啊，漆黑一片，韩立根本无法看清楚什么，显然这内殿中还是有些禁制的， 限制了修士们的一定神识，但是韩立注意到基因祖师等老怪物们目中寒芒一闪，却似乎看到了什么。还没有等基因祖师和如山老者出手，蛮胡子一声低吼之后，忽然化身为一道金光，飞遁入了通道之中。接着一阵拳打脚踢的呼呼风声在远处是骤然大起，并掺杂着金属碰撞的蹭蹭的摩擦之声，可以说是刺耳至极呀。吉英和如山老者一见此景，两个人不禁面面相觑起来。韩立正有些疑惑之际，轰隆一声巨响，接着清脆的破裂之声响成一片呢，似乎有什么东西散碎掉了一样。韩立心里一动，隐隐想到了什么。这个时候对面静了下来，接着那蛮胡子的狂笑之声大起，似乎啊是畅快至极。
走吧，已经没事了，都差点忘了，我等可不是300年前时候的修为了，这第一层的守卫对咱们可构不成威胁了。
基因祖师似乎想起了什么似的哑然失笑。
是啊，老朽也差点忘了此事，呵呵，上次青某来此地的时候也是才进入元婴期不久，此物给我们的印象太深刻了啊，倒是蛮凶的托天魔宫对付他们正好，否则我们现在应付起来也要多费一些周折手脚的啊。
如山老者一下子也是放松了下来，然后两个人领头向前方走去。韩立和吴丑好奇的紧跟过去，而原本面无表情的玄古上人却隐隐露出了一丝不屑之色，不慌不忙的走在了最后。只走了十来丈的距离，韩立就看到了蛮胡子正双手倒背的站立在前方，他的脚下有一大堆银光闪闪的东西。
不错，这个东西给我热热身正合适，这虚天殿终于真的有些意思了。不过这东西似乎也不像传言中的那么厉害嘛。
蛮胡子一见吉英等人活动了一下脖颈，口中淡淡的说道，
这是蛮凶的托天魔宫，犀利无比，而其他的修士呢，在这么狭窄的地方动用法宝可就有点麻烦喽。
那个如山老者满脸是笑啊。蛮胡子听了对方话里的奉承之言，嘿嘿一笑，也没有再说什么。他身上的金色鳞片正迅速的消退下去，最后无所谓的率先走在了前面，似乎刚才的那番打斗还没有尽兴似的。
吉英二人呢相视一笑，互相看了一眼，蛮胡子愿意替他们开路，他们自然乐意至极的闷声紧随喽。
在经过那堆银色东西的时候，韩立停了下来，并低头细看了起来。机关傀儡果然是这种东西，不过这是什么等级的傀儡呀，竟能和元婴中期修士过招一会儿没有被秒杀掉。韩立想到这儿心里有些骇然呐。地上大部分都是碎成一块块的银色不知名金属，除此之外呢还有半个残破的金色榔头，竖截着乌黑无光的粗厚的刀刃，以及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奇怪东西。
不要再看了，这些材料的确是稀罕至极，但却无法炼制成法宝的，早就有人拿回去试过了。
玄古上人从他身边一闪而过，淡淡说道，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韩立微微一愣，但犹若未闻的仍然凝神看着地面，他的目光落在了一颗碧绿色的宝石上， 此物一闪一闪的，散发着阴寒至极的气息，给他一种很是诡异的感觉。沉吟了一下之后，韩立就立刻动手将这些东西一扫而光的收进了储物袋中，这才重新跟上了前面的一行人等。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65回。